欢迎收看财经木 house， 我是阮木华。哦，这个礼拜全球股市出现了哈，今年以来哈最大的下跌的态势哈，可能很多初入市场的新手啊会被吓一跳，想说怎么可能台股一天可以跌到600点哈？那收盘虽然说没有跌到605点，盘中这么大的一个跌点，但是呢也不遑多让哈，这500多点的跌点也真的很吓人哈。更何况台指期啊，在本周出现过盘中一度重挫700点的状况。哦，连我看到这样的盘势，我都觉得惊讶了哈、哦。怎么台股呢会如此的啊、哦、这个脆弱哈、哦？这样就这样子的往下杀哈、哦。那当然，所幸呢，这个周三、周四呢就止稳回升了啦哈、哦。不过这个礼拜我刚刚讲说，不是只有台股下跌哈、哦，全球股市可以讲说是跌成一片，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双双跌破季线。那在周二台股重挫的收盘之后呢，你会看到柜买指数其实呢在盘中是跌破季线了，哦，加权指数呢是跌破月线，哦，所以都跌破了重要支撑。另外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四大指数，哦，其实这个礼拜也出现了蛮大的跌势，哦，而且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跟费城半导体指数这三大重要指数都在本周破了季线，那更不要讲道琼其实在上一周就已经破季线。所以你看到全球股市啊，从去年第四季啊这么大的一个波段上涨以来呢，出现这个礼拜的一个转折的态势啊，让我想到美国股市有一句谚语啊，叫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啊，就五月卖股离场。果然呢，还没到五月，好，这个卖压已经先行出笼了。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纳闷说，为什么股市涨得好好的哈，会突然这样子下跌？我个人呢有几个啊观察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涨多的卖压。基本上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实在是涨太多了，我们以标准普尔500指数来讲好了，从去年10月27号的低点一路涨到这个波段的高点，足足涨了 30%、哦，这么大的一个板块涨了 30%， 你想看累计的一个卖压有多大，哦，更不要讲单单费半指数今年最大涨幅，单单今年就已经是 50% 的一个涨幅了，哦，所以这个累计的卖压我觉得是把股市压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地缘政治风险，这个中东的风险升温，这当然这个不由分说，大家都非常清楚。第三个呢就是联准会看起来这个降息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要延后了，从原本说呢三月到六月，现在已经延到九月了，甚至呢有投行预估呢十二月才会降息，或说已经有人预估今年都不降息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而使得股市呢在这边找了一个理由来回档，哦，所以一些这个宏观面的影响，哦，或者是说呢这个技术面或者是说筹码面的影响，就把这个全球股市包括台股给压下去。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我个人觉得这一波的下压哦态势非常强哦，非常有可能会是一个中期的转折哦，而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小的回档修正，哦，它非常有可能会是三到五个月的一个中期的转折，要整理的一个态势。那当然呢，我想这个台股呢要出现空头的走势也不太可能啊，也就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跟悲观说，哇，那转折是不是就要进入到熊市了，进入到空头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哦，应该是多头涨多之后的修正波，但是呢这个修正波应该是需要时间的，哦，那这是我的观点，提供大家参考。那此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礼拜啊一些重要的宏观数据，哦，那重要宏观数据第一个当然首推联准会的褐皮书了，哦，那联准会褐皮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消费支出啊几乎没有增长啊，他说呢企业利润率还承压啊，看起来这个褐皮书的通篇看起来并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但是美国的这个零售销售的数据我们看到，哎，确实是啊往上增温了，啊，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说这个零售销售啊它其实有数量跟价格两个相乘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呢价格往上升数量不变的话，零售销售总额其实是会增加的，所以隐含的美国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使得零售销售超出市场预期的可能性相对这个成分是这个水分是在的，哦，所以不要看说最近公布出来零售销售的数据非常好，哦，年比增幅 4%， 然后呢月比增幅 0.7%、哦，都超出市场预期，但我觉得这中间是有水分的，因为联准会的褐皮书已经把现在目前的状况讲得非常清楚，哦，他说呢美国从二月底以来啊，虽然经济有一点点扩张，但是企业啊在向消费者传递更高成本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也就是涨价遇到了困难了。他说这个报告会诊的地区商业性啊联系的人的观点跟评论说呢，涉及到美联储啊就美国联准会12个地区分布的整个业务状况，整体而言呢消费支出总体上没有增长， 哦，所以美国的经济未必是那么好哦，而是价格推升了整个零售销售总额的问题哦。各地区的消费类别的报告很混杂了，多个报告提出非必需消费出现疲软，也就是说大家没有钱去做这个必须消费以外的非必须消费了。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通货膨胀也是降不下来， CPI 不但没降下来，反而往上弹升到 3.5， 从上个月的 3.2 弹升了 0.3 个百分点。那在这样的鬼故事一再传出来之下呢，当然联准会更没有条件降息，所以瑞银就开始编鬼故事了，瑞银又拿出报告吓大家了。瑞银说什么呢？联准会恐怕升息到 6.5 啊，天哪，现在目前的 5.25 到 5.5 的利率还不够，市场 原先预期今年到底是要降到 4.5、哦、结果呢瑞银说要升到 6.5， 也就是说从现在的 5.25 到 5.5 的利率还要再上往上升个4码到5码、哦、那当然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股市会下跌 15%、哦、不过呢瑞银讲这一番话，我个人倒觉得、哦、那真的是有点鬼故事了、哦、因为现在就讲说要升到 6.5， 你的依据在哪里、哦、我觉得这个太过这个武断的一个、报告、哦、我们当然看看就好、哦、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放在心里，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零售销售这个数据是值得大家参考。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只看表面 4% 的增幅确实很好， 0.7% 的 月比增幅确实很好，但是呢它是隐含了我刚刚讲的一个价量的一个问题、哦、如果说价格升了这个情况非常明显的话，它可能会多少让这个数据有水分、哦、这边提供大家我的观点、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现阶段这么错综复杂的情势，尤其是呢马上要面临到这个整个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现阶段这么错综复杂的情势，尤其是呢马上要面临到这个整个五月卖股离场，包括台湾呢也要缴房屋税，要缴这个综合所得税，我们都知道五月上来到八月台股的行情通常都是淡季了，那股市偏淡的情况之下，资金会顺势转进今年已经跌多了债市吗？像今年各类型债券价格都有下跌哦，可能很多持债人心里面也不太好受、哦、所以我们今天一并来谈这个宏观股债市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专家、哦、非常大牌的我们股市宪哥来到我们节目啊，宪哥你好。
木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个宪哥来了大家就安心了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吃个定心丸，对不对？
对，其实现在我们如果从股票的一个角度来讲，过去我们知道台湾是五穷六绝嘛，
对，
那当然有今年就是涨幅那么大，那很多人就对两万点就有一点忌讳，因为第一个就创新高之后总是会引起很大的卖压，第二个就 AI 股哦，很多几乎都已经涨到本益比40倍、50倍、60倍，甚至已经都超越你的想象之外了。当然如果从整个市场主流来讲，我觉得 AI 还是一个主流，那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台积电正式的迈向大航海时代。那我们讲的大航海时代，其实未来的5年到10年，你还是 AI， 没有其他的一个产业以及在子项目里面可以来跟它较量的，这一点是毫无疑虑的。但是你涨多了，总是会有人想卖嘛，这一定的嘛。
建哥，你觉得最近这个回档是一个转折吗？
应该是你，因为我们过去来讲也都是跟美国有一点这种直接的一个联动，就美国涨，尤其是美国的 NVIDIA 啦、超微啦，美超微一涨，台湾就是反正闷着头就是往前冲就对了，不管怎样带着钢盔往前冲。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股票的一些集喜的节目里面，那些分析师其实现在讲的完全都一样的一些同一套，昨天、前天、今天讲的都一套，但是大家就一直觉得就是说哇，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涨到不管，反正你手上没有 AI 的人就会怕嘛，就会紧张嘛。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大股东也好，你知道股票，我们台湾的股市的总市值从2022年的封关那时候是 46.4 兆，那么到前几天是66兆，短短的一年三个月多了20兆，这20兆是台湾一年税进税出的 两兆的十倍哦、嗯。那你想想看，这些大股东赚多少？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台积电当董事长、当总经理出来，现在的一个身价都已经超过百亿了。我常常在演讲讲说，如果我的小孩那时候在读台青交，然后到台积电上班，我如果说他能够真的一辈子当到总经理的话，那他能够赚两三亿，我就已经阿弥陀佛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100亿的身价，哇，这100亿好像我们在讲100万一样，好，但是这也代表台湾有钱人太多了。
台积电最高层的一年薪资大概就是好几
亿多嘛，问题不在这个四亿多，一定是在股票的持有嘛，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在这20兆里面，那都是在高科技的这一些，所以现在根据预估啦，台湾超过10亿身价的是8000人。
其中包括宪哥吗？
哦，没有，我少好几个脸。
您太谦虚了。
哦、你再讲的话，真的是
您太谦虚，
觉得就活不下去了。
你太谦虚。好，所以宪哥谈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台湾其实股市上涨也不见得非常的均匀了、
对，
不见得非常的平衡，就是说主要比较偏重科技股啊、半导体股的上涨，其实这跟整个产业的现在目前的形态是有关系的。
对，那其实股票跟债券来讲，对很多的一些投资大家来讲，就是大股东来讲，他的资产配置里面，他本来就是股债在做一个分配。那一方面他希望有一个固定的、稳稳妥妥的一个债息的收入了。一方面股票里面当然是希望资本利得嘛，对不对？股票你一年配息才一次啊，那像台湾来讲，你的配息又不一定填息，所以有时候你在像有些大股东，而且配息又要缴那么高额的一个税务哦，他一般来讲都会有所谓的气息的卖压。
对啊，五月的时候，在除夕季节的时候，除夕前的这个卖压就特别重了。
对，尤其大股东嘛，摕10块高高3块4块，算算的袂合嘛。
哎、
啊，但是在资产配置里面呢，一般来讲，在这个阶段点，大家对股市来讲，未来当然我们还是看多了，长线看多，但是短期来讲，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是千古不灭的定律
了。这个短长期看多，我跟宪哥的看法是一模一样哈。
对，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台湾现在可能大家感叹说啊，这个钱都被高科技赚走了哈，或者说那么多内需服务业人的薪资跟高科技这个行业人的薪资差这么多，对不对？
对。
哦，但这个就是产业现况，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
所以，您的孩子要不要读高科技相关的科系呢？你就自己决定了吧。
对对对对。
好，我觉得我们个人无法扭转这样的态势，
是不以趋势为底，不以大盘作 对。
站在投资的角度，当然我们要站在投资的浪潮上面，
对，
投资这个科技相关的行业的个股还是一个主轴啦，
是，
不然你大概也赚不到什么钱。不过最近的盘势有出现一个蛮大的变化，就是哎、你发现这些科技股现在在修正，有一些传产股在上来哦，有一些股，你看像华固啦、像长虹这些拉得非常凶、为什么？我觉得资金其实有一些转移，也就刚宪哥所讲，当股市涨多了到一个波段它要进行修正的时候，这个典范会移转，资金会移转，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但等到趋势出现一个段落的时候，它又会转回来、好，那所以中阶段有可能会是一个休息的行情，就是主轴今年上半年去年第四季上涨这些半导体科技股有可能休息的一个行情，但是呢台股不灭了，台股还是会有一个 多方行情的，那但就是说在资金移转这样典范的一个过程中呢，会不会债券上又再起？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4月17号那一天、其实美股双这个各大指数都在继续往下破线，而且破季线的这样一个同时呢，债券殖率却是往下咯。
对，
因为本波段其实美债殖率突破 4.6 嘛，
是
两年债达到了 5%嘛，大家都很觉得很紧张，说哇一下又来到 5% 了，一下又来到 4.6 创今年新高了，但没有想到就在股市跌破季线，美股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跌破季线的当下呢，债券殖率往下了，代表债券价格往上，
是，
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有一些从股票资金移到债市的一个味道。
对，那其实对台湾来讲，台湾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老龄化的问题，那老龄化我们就看到日本就知道了，所以很多的一些存股族，还有很多的一些退休族，还有很多的一些定存族，尤其现在是一个高通膨低利率，那他们都不晓得钱要往哪边，那其实对这一些比较属于退休族来讲，他们希望是一个稳稳妥妥的一个现金流，他不一定去跟追随那个本益比50倍60倍的，那你咬到的话是恭喜，那没有咬到的话还咬一口，那也有可能。所以这些人来讲，他的资金配置里面大部分有60%左右都放在债券，
越有
债券市场，对对对，
越有钱的人放债越放。
对，你想想看，你今天如果有10亿的话，那你 你又不差那几千万几百万、啊、你就是固定妥妥的进来就好了。
10亿5%就好了。
对啊，
现在买一个债券 ETF 有5%十亿一年利息， 你股票怎么赚都赚不赢你。
而且你怎么花你也 花不完， 对不对？先进先出的话搞不好一辈子都花不到。
5000万你一年怎么花、
所以现在来讲，我想对这些、所谓的买债券的人，他们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疑虑啦，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要降息。那其实我们看到美国三月的 CPI 是 3.5 嘛，那是高于预期嘛，那它的月增是 0.4 也是高于预期，但是 PPI 就不一样，是低于预期。所以这个中间来讲，对联准会来讲到底要什么时候降息这个部分来讲，你一下子看到鹰，一下子看到鸽，但是整个市场来讲就觉得说啊，今年要降息还是要六月降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现在六月降息的一个几率只有 16%， 那甚至说今年要降，本来预期三码，可能一码两码都有可能。那我觉得目前如果有债券的人心里面可能有一点点担心说啊，到底是当时要降息。我觉得在联准会还没有真正按下降息键之前，那可能整个债券的一个债息来讲，它的殖利率来讲应该都是起起伏伏、
okay.
我们用2009年的例子，2009年那一年的话，联准会是降息两码，就 0.5%，但是呢，有很多的长期的，像美国公债来讲，它反而殖利率是往上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是大家会觉得说，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的话，应该不会是一个所谓的灾难性的降息，而是一个预防性的降息。那如果预防性的降息的话，那最近这到年底之前，在还没有按下降息键之前，你就是找一些债息高的，稳稳妥妥的、这些投资等级的这些投资债来买。那这样的话呢，你每个月固定的、年获利差不多 5.2% 到 5.75% 左右、那这一些就稳稳的领这个债息，等到一两年后真正开始再做一个比较大幅度降息的时候、再去赚它的一个资本利得、这样会比较好。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那我应该买美国公债啊。不过我们看这个2016年跟2018年它的升息过程里面到真正的降息、我们这样给它过去的一个做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回顾，你如果投资等级的金融债，那所谓投资等级就是 BBB 三个 B 跟上面的三个 A 两个 A 一个 A 嘛，这一些的话，那它的报酬率是非常高的，两年里面高达 41.2%、
所以金融债涨不少、
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降息，就是它降得很快才会这样。
就是有
那如果降得慢的话，你时间就要拉长。
OK，
时间要拉长。但你如果同样一个期北，你去买那个 BBB 的一个投资的公司债的话，才只有 26.2%， 所以这个部分就有一个差别出来。
所以金融债 在那一段时间涨的是最多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例子。
而且他们的风险评级大概也都差不多，对不对？
对，
都是投资级的、
对，我们来看哦、比如说像这边 5.5% 以上的话，它的降息的时候，那么一年两年三年，那三年的话如果拉长时间，这应该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预防性的降息。因为降息的这个到底要怎么降啊，这不在我们的手中，就在联准会的手中，武器在他手上啊。所以我们只是从过去的一个案例来做一个推估。那以这样现在来讲的 5.5% 以上的一些金融债来讲，那它的在过去在现在蓬勃十年的这种金融债十年以上来讲，那三年是35.1%，所以其实不管是从金融债也好，还是说从美国的公债也好，因为这两个是同等级的啊，尤其是金融债来讲，它跟美国公债是类美国公债。那美国公债大家认为它是绝对零违约的，它是这种所谓的铁票啊，就像那个我们的一般支票来讲说是铁票。那其实金融债大家比较有疑虑一点点、就是说啊，今天啊 gay， 那我们 来拿一支这个目前来讲的 ETF 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那他在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刚好配这个配息这 0.07 嘛，那他今年的第一次配息是 0.23， 那三月的配息是 0.07， 四月配息 0.07， 那假设以今年
每个月月配
月配，现在都是月配，这 00933B 它是月配的、那我们如果假设以这一档的一个ETF 来做一个分析的话，假设它未来因为它是平准基金的平准金的配息嘛，
对，
那假设以目前都0.07的话，那这样算起来它的债息的一个收益年报酬率是 5.2%， 哦，那如果再加上前面的 0.23 再加上未来，因为一月二月 0.23 嘛，它是累积的嘛，那再加上十个月的 0.07 的话，那它的债息的收入是 5.75%、okay. 哦，年获利 5.75%、嗯、那你就可以知道它第一个它是月月配、哦嗯嗯、所以以这样的话，那你对一些退休族来讲、嗯、那你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先把债息稳稳的领住、嗯、然后你再去看联准会的脸色、嗯、那这个部分来讲我只有一句话，你早降息晚降息都是要降息，
对，
对不对？这个路已经确定了嘛，方向已经确定了，这个火车要往南开已经确定了，你就早上车跟 晚上车而已，你在南港上车也可以，你在台北上车也，你在板桥上车，你还是要往南开，你不可能往北开嘛，就是这个道理嘛。
但它跌更多的话那个息率就更好了。
对啊对啊对 啊所以你还是
最近价格是有点下
跌，那最近就是有一点起起伏伏嘛，就像您讲的那一天突然的那个殖利率上升嘛，
对
啊，哦，那这件价格下跌，
所以当时是 CPI 所引爆出来的，
对啊，对啊，对 啊，这是这个时候，坦白讲，联准会你到底是鸽还是鸯，还是鸯跟鸽加在一起的鸯鸽，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
那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所以基本上持债人是应该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如果说你从本金的角度去想，你可能会说啊，为什么我买了它就下跌，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从殖利率的角度去想的话，你分批布局，你越买然后你的殖利率是越高的，
一定要拉长时间的，因为你买债的人你都知道嘛，你不可能说那个套炸正当二暗时就要凑起来煮火锅嘛，你不可能，一定要看一年两年三年嘛，
对对，
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就是针对这些资产配置的，针对这些像我一样已经六七十岁就准备安安稳稳的退休，我都不要想那个，我每个月有固定现金流就好了、哦、我只要听到叮咚叮咚每个月叮咚叮咚我就好高兴好爽，那心情就很好，我就搞不好可以活到125岁。
所以基本上对于这个大资金的人或是退休族来讲，这种金融债的 ETF 是最适合了。
对，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很多人一定觉得说、欸、那 去年前年不是好像有一个矽谷银行倒掉，
对、啊、
对不对？
那可是那是区域银行啊，
是啊是啊，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担心呢、啊。你说什么银行不会倒、嗯哦、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啊，其实我也遇到很多投资朋友这样的一个问题啦，就是矽谷银行倒掉，
银行也倒，
刚好那一些钱、哦、都跑到那一些真正三个 A、两个 A 的银行去，大银行、
美国银行、啊、
对对对，
摩根大通、
啊，大者恒大，那小者恒小。
像我一个朋友到美国、哦、他去开银行户头、嗯，他就是我要去开摩根大通的。
对啊，而且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对对对，你看现在那个沙朗股东都沙朗的那个他都放在那个矽谷银行啊，他的资产少了一半，
沙朗始东
了、啊、沙朗始东就少了资产就少了一半了、啊、那为什么你要放在矽谷银行？他的利率比较高哦，他有一点点就像以前台湾的信用合作社哦，对不对？我就纯粹在矽谷
银行，对，因为他缺钱他当然就会用利率高，
他的放款比较高嘛，所以他的利率给你的利率就比较高嘛。那现在大家回头说，我不要，不要，我来回来美国银行，来大通银行。所以我们来看哦、喔，包括像摩根大通银行，包括富国银行、高盛集团以及花旗集团这一些，他今年的第一季，不管是营收也好，他的盈余也好，都高于预期，而且都比去年来大幅的一个成长。因为银行第一个赚利差嘛，第二个它的市场，因为整个市场经济市场在复苏，所以它包括承销。包括一些交易的收入都增加嘛，那所有的资金都到这边，那它等于就是列美国国债，因为它的这个违约率非常非常的低，几乎等于零，那几乎等于零就是列美国国债。
对啊，大家思考一下，摩根大通怎么会倒嘛？
对，
摩根大通倒应该是世界末日吧？啊、我觉得。
对，那在这边还有一个、哦、就是我前几天找的，就是国际组织的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他们其实都会把这些银行、哦它有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
第一集就摩根大通啊，对啊，
那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哈，现在哦00933B 哦，它的成分股里面哦，其实在前面的第四组里面，它的持股相这个完全重叠的是87.88%哦。87.88%，
就你这张表上面的前面四组了，
对对对对对，
最第四组就只有一家，就摩根大通是 number one 的啦，那剩下的其他都是大到不可倒银行啊。
不是，其实坦白讲，如果这四家出现问题的话，那全世界应该都 已经是发生第四次的世界战争，
我觉得应该是核爆等级了。
哎，对，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对，
那当然，
那你那时候你钱放哪里，而不是东弄港宽？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哈，大家都认识的，我们的护国神山。那知道我们台积电钱很多嘛？
是
啊，比如像长荣来讲，有长荣海运有4000亿嘛？
4000亿。那台积电现金哦？
对，现金，我讲的都是现金哦，都是真金白银哦。那台积电至少也有好几千亿。那你想想看，以台积电来讲，他一定他的财务的一个主管，还有财务部来讲，他们一定会有请一些金融的一个人才来帮他做一个投资理财。结果他大部分的钱也都放在金融债。
OK，
哎，所以我们来看哦，这个台积电的前面十档，这十档来讲，其实跟我们00933B 的话也是都相符合。
他就去买00933B 就好了。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想想看哦，以台积电这么大的规模，而且成为全世界知名的企业，
对，
那台积电它会买的东西，我常常讲说，不要慧跟智慧的慧，只要慧跟着的跟。所以你跟着蜜蜂，你可以找到花朵；跟着蚂蚁，你可以找到糖果；跟着千万，你就赚百万。所以你就跟着台积电就好了，你免计较演技半平头啊，对吧？你家己去买啊，不较好啊，对吧？你说好，那以前假设王永庆他在投资那个塑胶的时候，你如果跟着他的话，那不得了了。哦、
但是现在就
当然
就是比较差一点。
对啊，对啊。所以你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债券的角度来讲，你就跟着台积电就好了，没计较啊。对，
好，这个跟着蜜蜂可以找到花朵哈，大家千万不要跟着车手找到诈骗。现在金融诈骗很多啊，台积电买的债绝对不会有问题。
对，
如果台积电都被诈骗的话，那这个世界都转豆了啦。
对，
好，那再请教宪哥，就是说，因为大家在选债上还是会有一些盲点。
对，
那到底是金融债好，还是美国公债好？人家又讲说美国公债什么存续天期长啦，哦，所以降息的爆发力特大啦。
是，
哦，那到底哪一个好？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哈，我这是整理出来的，2013到2024过去的11年的一个表现哦，数据会说话。那你如果买这个金融债的话，你看它的一个获利哦，是在这边哦，48.12哈，长天期的一个金融债。那如果买美国公债的话，哎，你看只有这个。
啊，所以还是这个金融债比较好。
哎，那如果一般的长天期的一个公司债的话，18.13。我想买债券的人，他有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违约风险。那如果从违约风险的角度来讲，美国公债当然就是违约风险零，它就等于金字招牌嘛。好，所以我既然零的话，那我就没有风险一筹啊。
对，
那你金融债的话，你虽然说类似美国公债，你还是有金融业的那个风险一筹嘛。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利率风险嘛。那以美国公债为主，它是一个指标在那边定在那边。那你美国公债你现在假设是4%的话，那我金融债一定要5%以上才有人要买啊。那这长时间拉起来，以及它的所谓的我们这个像00933B， 它是10年期以上的金融债，它的存续期间差不多12.17年左右，所以它对利率其实也是蛮敏感。
12.17，如果利率降1%，它大概可以涨12%。一般我们是这样，
很简单就这样，
对对对，
很简单就是
大致了。
对对，大致是这样子嘛，所以它其实算敏感的。
OK， 也不算太短。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数据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当然来讲哦，有时候我们也看这个信评哦，那信评方面，我们可以看就是风险这个部分来讲。那风险这个部分，你信评如果说是3B以下的哦，三个 B 以上都算是投资等级的。
对对。
那如果是 CCC 三个 C 的，那过去来讲，过去40年它的违约率是25%。
是。
那其实像这个3B以上的，那 A 级的话，那它的这个违约率几乎等于是零，
几乎零，
哦，几乎零。也就是说你放心了，晚上睡得着了。我常常讲说，投资其实很简单，6个字：吃得下，睡得着。
对。
啊，最重要。今天还给，就是假设就这一样啊，就像你朋友跟你借钱一样啊。你如果像木华，他有10亿，我跟他借1000万，那就是倒了，他也还是吃得下，睡得着啊。
宪哥，我在咳嗽了，你有看到吗？
对不对？那假设你
呛到，被你呛到。
假设你是1亿的人，我跟你借100万，你还是吃得下，睡得着啊。那你如果100万被借了50万的话，我可以保证你吃不下。
不行，1亿你也不能欠我100万。
对，其实有时候投资，我常常讲说，我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了解，
让大家能够理解
了。懂了。好，这个讲到这个节上哈，我们最后就要问宪哥了哈。 不管什么样身价的人啦，这个老板级的啦，上班族级的啦，打工级的啦，反正呢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百工百业嘛，
对，
各个业态的人都有，财富其实也是差距很大，
是，
那大家都想要变有钱，
对，
那哪来那么多钱呢？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才能真正变有钱，我们各个不同身份财富阶层的人到底该怎么样去就自己的财富跟我们的现况去做理财长远的规划呢？我觉得长远规划是比较重要了。
对，如果用长远的一个规划来讲，我想这些有钱人过去成功的例子都可以当做我们学习的典范。
太棒了！
所以我常常讲说，向赢家学经验，向输家借教训。我在股票里面四十几年了，在股票市场，我们看到某一个人起高楼，某一个人楼垮了，那股票市场里面的风险是最大，它的利润也是最大。所以风险跟利润本来就是一样的，那不可能说完全有利润没有风险，全世界没有那个只有定存，但是定存你还是有风险啊，现在高通膨就是风险啊，
你就不要存在硅谷银行啊，
你在银行1.26吧，现在定存到1.26 1.3嘛，问题是你通膨 3% 啊，不要吹贵豆桃啊，你还是亏钱啊，
对
所以现在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对一些像我是比较保守的人，比如说我已经准备退休的退休族来讲，那我一定需要我把我的手上的资金我要做一个资产的配置，以目前来看我觉得是股票来，我觉得债券要大于60%啊！
哦，债券要大于60%。
对，那股票大于40%哈、哦。不管是现在的景气，
在六股市就对
了。嘿，对对对，比如说现在的景气周期是比较趋缓嘛，还没有完全的衰退嘛，哈、哦。那可能未来会衰退，说不定、我们不知道。那目前来讲就是在六股市。
OK，
那如果以信贷周期来讲，在降息之前也是在六股市。当等到真正的一个脱离的一个衰退期，在真正成长期的时候，你再翻过来变成股六债四。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对有钱人来讲，他们的想法就是我先要我每个月固定的现金流，还是我的资金缺口，我要把它满足。然后我再去求啊，就像我们吃药一样，先求不伤身，再求有效嘛。所以你不伤身，就是我每个月假设我是一个退休族，那我每个月我可能在台北的生活我可能要60,000。那60,000的话，现在那个劳保像我来讲我一个月才领24,800。
哦，是吗？
那我的缺口就蛮大的啊，所以你看我压力很大，来这边上节目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们的这个车马费恐怕不够您的。那个小编等一下再多加一点。
再多加一个领就可以了，不求多。
对。
那你这样，如果以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有人说啊，你退休到底要准备多少？很多人说700万、1200万、2100万，我觉得都不是。
OK，
因为花就是爱食老水，鱼爱食老水。咱的家庭爱有资金的活水，你如果资金活水源源不绝，每个月叮咚叮咚都进来，你就不会恐慌啊，
当然，
你就不会害怕、
你至少要有一个固定现金流入了。
对，所以先有固定的现金流，你的生活安定，你的心情沉稳，你的那个整个你的一个心情快乐，然后再来看哪边有那个赚钱的机会，对不对？你再去赚更大的钱，
okay，
这才对啊。就像家里一样，你一个好太太，她帮你把家里安定了，你在外面跟人家征战的时候，你就不会心慌。
你在说你吗？
没有，这大家都一样，
现少就对了，
每一个人都一样。
好。我想宪哥这个最后的结论真的非常的棒，我觉得固定的现金流入其实才是你生活安定的基础了，因为毕竟你还是会退休嘛，
是，
你就会没有薪水，
对，
所以当你退休之后，你还是要有一个固定现金流入，如果说你的劳保劳退不够的话，
对对对，
像宪哥我还蛮惊讶你才24,000嘞。
对啊，
你可能没有劳退了，
没有，以前都
没有劳保，
没有，以前都保得很低啦，
okay，
所以你平均起来是不好。还有一个我忘了跟各位报告啊，现在五月到了，很多高收入的人最担心什么？
缴税，
缴税嘛。那这个是海外所得，750万以内完全免税。
哦，你是说这个境外的
对
利息收入？哎
，这个00933B ETF， 它是750万以内完全免税，免扣二代健保。全部都免税
，OK，
好，这差很多。
所以基本上还有一个税负非常好的一个优势了，
对，
所以这个最后就是大家思考一下吧，你长远的现金流，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现金流呢？除了你的主动式收入以外，你的被动式的现金流在哪里呢？是不是可以靠存债而且是存好债来取得？我觉得非常重要哈。那至于说刚刚宪哥讲到了，现在目前呢是在降息前哦。反正终究会降息，所以我们是降息前。降息前我们是信贷周期，信贷周期请记得哦。如果照这个宪哥提供资料的话， 还是股要大于债、哦、可能我们就在、对不起，债大于股、哦、可能我们还是在六股市的这样一个、以被这个股市又出现比较大的波段下跌，因为现在目前已经开始似乎出现了一个波段跌势的开端了嘛、哦、所以我们提供大家参考、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醒到宪哥，
谢谢、
哦、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哦、大家这一集应该收获满满吧、哦、那如果喜欢我们财经幕后的话，请记得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哦，我们下次见，拜拜。